好，咱们上课。从今天上午开始，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考试中心这八套模拟题当中的这些题目，来跟大家把我们前面讲过的有关考研英语的五个分项解题需要注意的问题跟大家进行练习和巩固。那么上昨天我布置大家回去看第五套模拟题，所以请大家把这份讲义这一部分翻开，讲义第57页。我们讲解就从按顺序讲啊，大家做的话不一定按顺序做，我们讲是按顺序讲。首先我们看完形填空部分。那么我们跟大家说过，解完形填空的题目，建议大家先把这篇文章大概的意思知道一下。那么完形填空跟翻译题，我们并不要求大家说一定要把文章意思先大概的搞懂，全部搞懂不是的意思，你大概知道文章说什么就行了。比如说你可以把第一小节那么几句话稍微扫描一下，知道一下整个文章的大概背景，我想这对于你去综合判断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第二步我们就建议大家就可以嘛，按照顺序解题了。那么要注意搭配，要注意上下文语义方面的连贯性，是吧？注意词汇的各种特殊用法。好，下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完形填空题。第一小节，在1979年他所写的那本书当中，逗号同位语，是吧？一般我们跟大家说，如果逗号后面是名词或者这个名词结构，逗号前面就是名词，那这就是同位语。这本书什么书？上面具体说明，沉默的方舟，哦，诺亚方舟，大家都听说过的吧，对吧？圣经上面上帝对人感到特别的失望，于是他准备搞一次洪水把人给淹没了，是吧？但是他发现在人类当中有一家子人，诺亚这一家人心地比较善良，是吧？所以上帝预先通知他说，你赶快带上你的妻子，带上你的孩子，带几个鸡，带几条狗，你要给动物园留一点香火，是吧？把他们一起带到船上去，是吧？那么这样在洪水泛滥以后，诺亚以及他所携带的家庭和一些动物植物得以保存下来。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作者写这本书叫沉默的方舟，实际上就带一个暗示的含义，意思就是说啊，方舟本来是有希望的，对吧？方舟就是我们人类，就是我们地球已经存活到了今天，但是现在却沉默了。实际上他的意思讲，地球环境已经彻底破坏了，对吧？这是比喻性的东西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主要是放防止万一考试当中在某个细节内容涉及到这个细节，大家有一个背景知识，解题方便一点啊。好，这本书书名叫《诺亚方舟》，沉默的诺亚方舟，逗号，下面是作者 Norman 这个生物学家估计。那么第一句话当中有两个空格，他估计什么？那么第一，我们跟大家说过，不能孤立的看一个空格，不能孤立的看一句话，最起码你要把第一句话全部看完，两个回过头来看第一个选项。你这句话意思都不知道，你怎么做题啊？你这句话意思没有完全看懂，你肯定要做错的，对吧？好，迈尔斯估计说什么？地球上每天要有100多种由于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物种的灭绝要发生。那么第一道题我们就发现有点令人迷惑，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会在 B 或者 D 上面去徘徊。 A 标选 A figure 这个词表示数字，一个数字，这就不对了，是吧？或者叫一个人物，一个身体，这个意思图画、数据、身体都可以，身材，是吧？ Nice figure， 身材很好，是吧？ A 不能选。还有一个 C 也不要选，大家知道为什么 C 不要选吗？因为 amount 比较多的啊，绝大部分情况下它应该是修饰不可数名词，而我们后面主语它明明是用的可数名词，秘诀它是加 S 的 X 进行，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这样把 C 也排除，剩下的就是 B 跟 D。 这跟弟子两个表达时，在意思上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你的任务就是推敲这句话哪个选项更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在上半句末尾，他说每天要有100多种不同秘诀。那么我们觉得是每这个地方讲的是每天总数是100多种，还是讲一个平均数呢？哎，我们这一点大家意识到平均数更好一点，更合情合理，是吧？不可能每天都那么巧，必须有101个死掉，最高必须达到这么多，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它都有波动的。那么我们觉得平均数这个概念更加符合客观的实情，是吧？所以第一道题选择 D 啊，不要选择 B。尽管在语法上，在词义本身上是对的，我们根据上下文觉得 D 更好。好，第二道题，梅尔斯还估计什么？说到本世纪末，要有100多万个物种，届时可能会消失。这是一道语法题。我们大家如果对语法依稀还有一点印象的话，你就应该记得，只要出现了 by 末尾 by 到什么什么的时候为止，这就意味着谓语部分必须用完成时态，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ABCD 当中表达完成时态的，那么这一下子是什么？剩下几个选项啊？剩下就是 B 跟 D， 是不是啊？ A 跟 C 首先排除啊，当然我怀疑肯定有不少同学选择了 A，是吧？那么这张 B 跟 D 是语法，它必须是完成时态。那么我们再思考这个地方 B 跟 D 都是可以做完成时的 what have done 或者 will have done 都可以。那么 B 跟 D 什么序列，大家注意看看啊， B 是过去完成时，而 D 是什么？将来完成时、啊、B 是过去将来完成时， D 就是将来完成时。那么这就要求你去看看这句话本身是立足于现在在说话，还是立足于过去在说话。那么我们认为它是立足于现在，什么原因？那那这个麦尔斯估计不是过去时吗？但是请你注意，他估计是过去估计的，但他所谈论的情况是正在发生或者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注意到100万个数字前面那个小分句，人家用的时态是 occur， 用的是一般现在时，看到了吗？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并列句都是立足于现在在说话。那么我们说后面的将来时就应该是现在完成时，而不能用过去这样一种完成时态。所以最终答案选择 D， 这是一道语法题。那么第一句话我们解决了，现在咱们看第二句话，说然而似乎很少有证据，是吧？似乎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什么？说有那么多数量的物种秘诀。好，这道题难度也相当大。那么意思我们已经看懂了，那么看到一个这个选项选哪个了，我就直接说正确答案，我待会儿跟你解释。答案选择 C anywhere near， 一般跟前面否定词搭配，我们前面恰好有一个否定词 little，几乎不，它的意思功能就相当于 not 否定词， not anywhere near， 这什么意思？这是个固定短语，表示离什么什么还有一段距离，与什么什么什么相比还差那么一大截子，还差一大截子还有一段距离，叫 not anywhere near。 有的时候我们不用 not anywhere near， 一用 nowhere near， 大家看我们投影上面有这个词语，是吧？一般他用的是这两个词都能用，而不是不能叫一般。上面这个 nowhere near， 大家注意的，它基本是否定的 no， 也可以把它改成 not anywhere near， 它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表示离什么什么东西还差一截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意思。那么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虽然人们估计每天要有100多种物种秘诀，但实际情况是几乎不，这个情况是证实际证据跟这个计算的结果还有很大一截子啊，实际证据与这种估算结果还有很大一截子，叫 there's little evidence of anywhere near. 啊，那么这样的话，第三道题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啊，涉及到一个否定性的短语，这几个短语啊，就好比我们昨天跟大家，啊，是昨天前天，咱们那个一个是anything but， 讲翻译讲的孩子 ，anything but， 还有一个是 nothing but， 记得吗？是这种什么？这种不定代词啊，跟某一个词搭配，那 anything but nothing but， 那么我们对这个 nowhere near 啊，这属于同一种性质的短语。这种短语我们往往大家不太注意，大家更注意去背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是吧？这个就比较忽略。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说一说，大家印象会比较深一点。好，再往下看，比如说说什么，在那些濒临灭绝的那些物种的清单上面，目前其中只有七种已经灭绝了。自从这个清单1973年被创建以来，那1973年早就开了一个单子说某些物种即将灭绝，从1973年到今天，这几十年过去了，实际上其中只有七种灭绝了。那么这个实际证据跟那个迈尔斯的当初的预计差之甚远，是吧？好，意思明白了。那么再来看第四题，濒临灭绝的物种。那么我们第四道题动词一般都是用 be endangered， 我们讲濒临灭绝的物种，动物叫 endangered animal， 植物 endangered plant 都是用这个词啊。尽管 a 这个词的意思跟它几乎差不多， a jeopardize 也表示使什么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我们讲濒临灭绝一般都用 endangered 这个词，这就是一种惯用法了。那按照考试中心的说法，就是我们一同学就知道看课本，不看报刊杂志，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一般都用 endangered 这个词，对吧？好，这是第四道题。第五道题，自从一般用 since， 那么我们第五道题选择 C。 好，这第一小节五道题，第一小节五道题当中，我感觉大家做题的把握比较大的，首先是第五道题，是吧？其次第四题，再其次大概是第一题，第二题跟第三题可能迷惑性比较强。好，这是第一小节，那么也涉及到了这个考试中所谓的各个层面，包括词汇也涉及到了，语法也涉及到了，词语也涉及到了，啊，一些惯用法也涉及到了，是吧？好，现在我们看第二小节，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物种的多样性在考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六题也比较简单，我们一般讲的物种的多样性，多样性一般都是用 diversity 这个词。我们上一次讲过一篇文章，大家肯定还会记得，那篇文章该是这么说的，说是大自然的多样性就像社会的多样性一样，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黄石公园的大灰狼，记得那个段落吗？当时我们讲多样性不就这个字吗？大概就可以。所以我们讲的物种、讲的社会、讲的民族的多样性都是叫 diversity， 所以对它就没有必要去选别的词汇了。所以虽然比如像 A， 它也表示种类，意思似乎跟它差不多，但你不能选它，就是 B。 好，这道题的道理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四题道理是比较相似的，一种惯用法。好，再往下看，说然而所谓的物种灭绝那个比率，那个数值 banded about， 这个段语大家可能不认识，我们说一说你把它注意一下，但是这个段语我想没有必要去背它。好，那 banded about 动词短语传播，一般是传播那些什么谣言传播。那么搁在这个地方是动词短语做后置定语，分词结构做后置，你说前面那个 rate， 那个广为传播的所谓的物种灭绝这种说法，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上面说 are achieved 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计算出来的。好，后面咱们就先不看了，看第七题。第七题我们选哪个词了？啊，什么样的物种灭绝啊？大规模的灭绝，选择 D。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 D？ 这个地方之间就涉及到第一小节的信息了，因为第一小节迈尔斯说过每天要有100多种啊，一个世纪上就有100多万种物种灭绝，对吧？那么我们第二节就说了，那 supposed 说所谓的大批量的灭绝，这个所谓的这个词就是暗示空格所填的信息 跟第一小节讲的迈尔斯的说法是相关的，这就叫所谓的秘诀。那么迈尔斯认为很多东西会秘诀，那么很多我们用哪个字？迈尔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整个文章语段特征上的上下文特征上的一种连贯性的理解判断，选择 B。 好，这是第七题，这道题难度也不能算大，那么第八题难度是比较大的，咱们来跟大家看。那么诺亚方舟当中得出的结论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是这么计算的 by 不加减乘除乘 multiply， 它是这样乘出来的。我们看拿什么跟什么相乘，拿 unknown 把一些未知数 by 与什么东西相乘，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imponderable。 那么 imponderable 这个单大家肯定不认识，但这个词一个词根大家可能应该知道啊，我记忆当中大纲里面是有的。ponder，P-O-N-D-E-R， 这是什么意思啊？沉思、思考，对吧？那么 ponderable 什么意思啊？可以被思考出来的。那么前面这边是 R-M， 无法思考出来的啊，无法估计的这个意思。那么它加个 S 就把它给名词化，但是有形容词就可以随便加 S 给名词化。人家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做的，你做就算错，他都没关系的，对吧？就好比是这个外国人在我面前讲汉语，他还是我说了可以笑，一笑大方，错了。但是我说任何汉语，他都不敢说我是错的，不就是这道理吗？对吧？啊，我们可以看，但是不能随便这样用啊。好，这是作者编的一个词，实际上啊，说那个诺亚方舟得出的结论是把未知数和什么东西相乘。从而得出的数字是一个什么无法估计的、无法去沉思的、无法评估的数字。把未知数跟什么数相乘了，那么我们 ABC 就去推敲，那么选择第二个选项，不可能把未知与不可能相乘，乘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啊，选择 B improbable， 也是形容词加个 S 啊。啊，这道题你知道考什么东西了？啊，考点莫名其妙的东西啊！语言当中的现象，一般的常规现象没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自己编的一个词汇。我们中国人写文章，有的是自己也突然会编出一种新的说法，这种说法一旦大家都接受了啊，比如说忽悠，是吧？是吧？对吧？你说我们汉语上什么时候字典里面查到忽悠这个词吗？查不到，这造反的什么三忽悠四忽悠这个词都被大家都在说了。那么如果有个人写文章说，哎呀，今天我被忽悠了一把，全球人全国人都可能，不就是道理吗？这就是编词的能力啊。那么我们这篇文章作者他实际上从英文写作，他自己也编出这么一种表达词，他也相信所有的美国人看到这个表达词虽然不规范，大家都能知道他的意思，是吧？道理是一致的啊。好，这是第八题，第二条就我们做完了，在里面第八题难度是相当大的。下面下一个段落，比如说啊，作者就开始批驳诺亚方舟当中一些说法了，一些数字的计算结果。作者说，比如说其中有许多估计 rely on 依靠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去计算出来的，依靠的什么东西？一种叫种类面积啊，物种的种类 area 面积啊，单位面积上有多少物种，要我们填一个词，对吧？然后下面定义从句说，这个东西预期说什么？说大概100平方英里上面这个物种的数量一定是10平方英里上面物种数量的两倍，然后它这么预期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看后面在说什么，利用下文反思第九题啊，就说哦，100平方英里上面发现物种的数量就一定是10平方英里上面 发现的物种数量的两倍，这就是这个空格这个词的 预测结果。那么由此我们反推第九题可能含有的是一种什么方程式或一种公式，这样一个概念。根据这个公式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什么什么平方，是吧？那么这就像一种公式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看第九题四个词，你就是推敲了。 A 一块省等式 B 值配方方案也可以当成公式，对吧？ C subcondition 表示这个协调， D 表示取得联系。那么 A 跟 B 这两个词项当中啊，我们觉得 A 就是更好，对吧？等式 equation， 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答案选择 A。 这是第九题，它是讲的什么？就是讲的单位面积上的物种的数量Species area。 那么我猜想这个命题者他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A 跟 B 放在一起，要我们比较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他们前面这么一两层意思。 A 这个词，一等式，二等同，这是 equation。 B 这个词表示配方，第一个意思，基本的意思表示配方，第二个意思表示方案，第三个意思公式啊，还有什么什么流程啊等等，是吧？那么这样的话还是 A 比较好，他提供的标准答案也是 A。好，这是第九题。下面第十题说100平方公里上发现物种的数量是10平方公里上的两倍。好，这里面涉及个同级比较问题。 Twice as many species as， 跟那个前面 as 搭配，第十题应该填 as， 这是一道语法题，倍数关系的表达。 Twice as many as。 好，这是第十道题。下面逗号和句号后面下一句话就反驳了，然后问题在于物种的分布是不规则的，所以一块森林当中哪一个部分被毁灭了，对物种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就好比有多大一块面积的森林被毁灭了的后果一样的严重。这句话意思可能有点难懂啊，我们先把答案说清楚，待会我再把这句话意思再说一遍，你听得懂的听，听得懂算了。好，先看十一题。作者文章强调什么？实际情况是物种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并不是什么倍数关系，它是随机性的。那么十一题我们选择随机性的这个词 ，randomly c， 随机性的，不要选 A，A 有秩序。那么我 A 不能选吗？A 这个词它形容词你也不能选哎， A 这个词形容词不是副词啊，有秩序的，它怎么可以修饰前面分配这个动词呢？所以说 A 怎么说都不能选，选择 C 副词，随机性的，好吧？上题，如果物种它在大自然当中分布是随机性的，那么必然会导致下面的一个结果：森林当中有一块地方一旦被毁灭，这个地方横着的物种会特别多，可能就一平方米这块地给你砍掉了，说不定在里面就有100万种物种，我想是小物种，是不是？还有呢，另外一块地被你砍掉了100万平方公里，这里面所有居住的物种数量说不定也只有100万种。所以啊，作者就讲了，物种的分布并不是2:1的平均概率去分布的，物种的数量跟面积之间并不是那种2:1的固定的关系，它有些地方物种会特别多，可能一些地方会物种特别少，对吧？是随机性的，因此结果是什么？森林当中某一块被毁灭了，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像有多大一块面积被毁灭一样，造成效果一样的严重。这句话意思我说清楚了吗？或者说你听明白了吗？是吧？哎 ，please。那么十二题。多大一块面积？前面你用疑问词是 which part， 那多大一块 how much？ 所以十二题我们答案选择 B how much。 我想刚刚这个句话的意思我应该大概已经说清楚了啊。好，这是第三小节，主要是在反驳这个迈尔斯那些人所做的一些预期啊。作者把实际情况跟他的计算过程进行对照，从而诉说它的推导过程是不可靠的。下面十三题难度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道题要我们填一个关系词，这就意味着你要好好推敲十三题这个段落，这边就是一句话跟上文之间在语义上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稍不小心第十三题咱们不少同学就可能会选择 therefore 所以，因为你认定是因果关系， 那么我就可以说了，如果你选择的是 D， 说明什么？说明这一段跟上一段的语义你没有注意仔细，没有注意仔细推敲。你看这个段落在说什么？要看下文，反推上文。他这么说的，说是国际热带森林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Luke 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些预期物种灭绝数量会很多的那些生物学家们，把大自然的韧性 resilience 一种反弹韧性啊，你一拳砸下去，它的反作用更大，大自然一种韧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不是？你用不用火烤，它这个生命力发现的愈加的强劲，这种韧性 resilience。 那么大家想一想，哦，作者又在说那些迈尔斯那帮人犯了第二个错误，当然他引用别人的话去说的，那帮人犯了第二个什么错误？他们忽略了自然的韧性。上一小节讲他们的计算的过程，那个等式是有问题的，这一小节 是说他们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没有意识到大自然的反弹韧性。那么我们一这样就明白了，这个段落讲的语义跟上个段落在语义特征上各人的是一种并列关系，我说清楚了吗？所以这个比较答案就是选择 once more， 而且是吧？而且正如 Luger 这个专家所讲的一样，这些预期高死亡率的这专家们又忽略了自然本身这个因素，错上加错，是吧？那么十三题这是叫典型的语义特征题，语段特征了，是吧？不是考你词汇知识，也不是考你语法知识，考的是上下文语义之间连贯性的识别，难度就比较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十四题，这些生物学家犯了什么错吗？对大自然的韧性显然低估了，选择低估 underestimate。 好，这是这个段落。下面的段落，物种灭绝主要原因之一是什么？要我们填一个词。那么我说了，这个地方填什么词你根本就无法判断，这是个主题句，因为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那么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啊？你只有看下文，对吧？那么我们大家下文已经看过了，你注意到下文讲的是树 tree，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十五题这边应该填什么，应该讲的是跟森林的保护有关系，破坏森林问题。答案选择 C， deforestation。 当然这个单词我不认识，哦，你没有理由不认识，这个词中间的词根是 forest，前面加个 DE， 这个前缀我们放了很多次了。上一次我再重复原说过一个单词，价值叫 value， 前面加个 DE， 我们说美元贬值 devalue。 那么 forest 森林， forestate 种植森林，那么 forestation 森林名词，前面加个 DE 减少森林，这什么意思啊？砍伐疏木，破坏森林。那么答案选择 C 了，你就不要选别的东西了，什么种植森林那就不对了，对吧？也不要选 A， 因为 A 是 plant， 表示种植，一般是植物庄稼，你加不加个 DE 破坏庄稼破坏植物，这跟我们下文强的是森林疏木语义稍微有点远，换言之 C 比 A 更好，是不是？好，这是十五题，在这讲也是涉及到上下文连贯性的理解。好，下一道题，根据这个什么什么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号 What destroys 什么什么 trees 啊，真正把树木给毁了的并不是商业性的砍伐，好，而是由于一些农民们怎么怎么造成的。好，十六题啊，要我们填一个什么形容词啊，破坏什么样的森林啊？那么要我们选词，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四个选项，是吧？ ABC 的四个选项， A 热带的， B 领土的领域的啊，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领域是 territory，
现在提到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国家拥有的国土面积不是960万平方公里，是1000多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海洋给计算在内，是吧？像我们国家以前就是不太注意这个问题，比较整天挂着，比方说跟国外人宣扬咱们中国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那这国外人马上就说了，你自己不就说了960万吗？东海怎么可以算你的呢？南海怎么可能是你的呢？啊，所以我们国家慢慢的把这说法换过来说了，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南海，南海到哪位置？一直到你们国家的边境线附近。好，这个当然是不是好像显得也有点那个，是不是让一点，对吧？说的满满的啊，因为寸土不争啊，是寸土必争啊，寸土必争啊，寸土必争，国土不能有什么客气的，对吧？好，16题下面几个词，地大气地环境，这一看就知道选择 A， 砍伐热带森林。好，回到原文当中去，不是商业砍伐造成的，而是农民们太穷造成的。什么农民们穷啊？下面有另一个从句， who have no other than， 后面一个 than， no other than， 为了供养他们的家庭，除了砍伐焚烧森林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选择17题，选择 option。这道题对大家而言估计问题不大，但是18题难度比较大了。哦，除了焚烧什么森林呢？要我们填一个词，让你把这几个词看懂。A 什么意思？一堆一堆的，不对，因为我要砍一堆森林，哪有这样说话的？是不是 ？B patch 一片一块一片一块啊，答案是 B。那么 C 这个肯定不对 ，D 啊，种地的地，田地 ，D plot 表示小块土地。D 这个词，你说这是小块吗？不，它只是一小块土地，叫 plot。而我们 B 就是表示一小块一块，那么当然选择 B 了呀。所以这个呢，涉及到是 B 跟 D 词义的准确辨析，答案选择 B。啊，这农民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砍树啊，去卖啊，去挣点钱养家糊口，你要让人怎么活下去否则，对不对？所以并不是商业砍伐，而是农民们把它砍掉了啊。我们中国人讲那个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靠树那就啃树了，对吧？很简单的道理啊。好，最后一段，在那些国家当中，什么国家他们所实施的这种现代农业，什么样的现代农业？这个话题往下看，森林就没有危险。下面提到的是美国，就这些国家它没有，这你要跟上一段末尾结合起来思考，贫穷的国家农民们，他们只有靠砍伐森林去谋生，这样的话森林的覆盖面就不断的减少。但是呢，在像美国这样的现代农业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它从事农业不太一样，那么森林相对而言就没有危险。换言之，这些国家农民就不可能靠砍伐树木去维持生计。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的现代农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农业啊？是一种足以让他们能够过得很滋润的一种农业，丰衣足食，因为这么个意思，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砍树，那还费力气了，他才不想费这个力气。那么拿来看这段哪个词就比较好？16题啊，哎，我们从上下文语义的推敲，也是高产量的 C high yield， 高产量，产量很高，怎么？哎，所以美国它的农产品拼命的出口，对吧？我们国家每年从美国进口好多麦子这类东西，对吧？玉米这些东西进口，对吧？因为我们国家其实生产力很多，但我们国家人太多了，不够吃，对吧？所以就从国外进口。美国它从高产值的 high yield， 产量很高的 yield， 所以选择 C。 好，继续道题，说美国森林覆盖面积跟过去跟现在一样没有变化，欧洲的森林覆盖面积1950年到1990年的之间怎么了？从361百万到482个百万，这个很简单，增加了。ABC 的四个词当中选择 A， 什么原因？ A 就是本来就是面积增加比较多的，是吧？不正好吗？所以答案选择 A expanded。 要不然选 B， B expanded 是延伸 房子往前延伸 A 咱们是面积，那么答案当然选择 A 了，是吧？好，这是这道题我们讲完了，完形填空说完了，下面我们开始看这个阅读理解部分，我们按顺序讲。那么昨天我们之所以要大家先做这个这套试卷，包括马上后面我们还会布置，因为它对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试卷，是吧？其他像我们的有八套题，有些题目呢是我把考试中心每年提供的一个样题，零零散散的样题把它们拼凑起来的，是吧？所以每年包括去年包括前年，我注意到好多网站上面有还有同学问，是说有一个周顾老师的那个八套考试中心模拟题，我怎么买不到？是买不到的，是吧？因为他考中，他比如今年给咱拿那本书出来，他最后给你提供三套题，是吧？那么这三套题好多题目就是我们的讲义当中，他最后增加了一套题，是吧？因为我每年都是跟踪嘛，他只要考中式的书，我都要买回来，都拿回来，然后把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东西全部摘下来，是吧？好，下面我们看这个阅读理解单元，当然有一个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那么就是他这个设计这一个阅读理解单元，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练习，好好的做，好好的研究，它的价值肯定是很高的。那么能不能把它作为一种自我评估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就不能肯定了。为什么呢？因为设计这个题目是命题组的老师设计的，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小组大家一起坐下来探讨的，这肯定就是考试中心每年请一个老师说，张老师你能不能给咱们今年的考试设计个一两套题，再请一个老师，你王老师你能不能设计一两套题，是吧？那么他设计这个目的就是练习题，所以他在这个评估的这个效度上面就不可能像我们那种小研究小命题小组一起做下的设计题目那么严谨，是吧？所以我想这些题目你可以把它作为很好的练习材料啊，你可以评估题目也可以，但是不一定非要把它作为非常准确的评估，好吧？这个事情我解释一下。好，下面我们就按顺序来看，先是第一篇文章第一小节，说如果信息技术能够使得美国经济增长正好，那么这将使得目前信息产业股票价格高这件事显得有道理了。这 justify 前提条件是，如果信息产业真的能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它的股票价格高就有道理了。那么这时候他对实际上是在暗含一个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信息产业并没有让美国经济增长，那么你这个信息产业的这个行业的股价那么高，就显得有点炒作嫌疑的呀。这是这段说明这么个含义啊，你就把它意思看透。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 ，Sadly no， 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能够使美国经济增长。这句话作者实际上就已经在表达意思了，就是说信息产业的股票价格高，等呢肯定有炒作的嫌疑。那么下面一句话，华尔街看起来还是那么的高，高得令人感到危险。那么我问大家，这个华尔街高是不是指个地面加了高度啊？不是，这什么意思啊？华尔街大多的是由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更多的只是从证券这方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讲的意思，华尔街上的证券价格显得很高，高的令人看到有点害怕。与什么相比比较高 ？Relative to， 这是个形容词短语，相对于，大家注意一下 ，relative to 相对于，这种股票价格相对于它未来的回报率显得高的令人感到出奇。哇，你股票价值那么高啊，对吧？我们国家也有一个网站，大家知道网易。163.com 网易啊，是163吧？是的吧啊。那么网易的这个总裁就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啊，30多岁，叫丁磊，是吧？这人非常有名，在国内非常有名啊，因为他就是创造财富的神话一样的，是吧？他有才能，也可能也有本领，让网易在国外上市了，是吧？那么一上市以后，他这个股票应该升值特别快啊，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假定他刚刚入市的时候，他这个股份一股大概1美元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就变成了嘛26美元，翻了几十倍。所以他本来是个百万富翁，一下就变数亿富翁，对吧？ 两个月没过去，啪一下就死了。他一床的叮叮当当响，走路都叮叮当当响，然后姑姑就又上去了。所以他去年前年在国内被评为什么大陆最富的一个人，但是前年啊是丁磊，他当时评估他是身价个人资产大概有26亿美元左右，是吧？人家记者采访到说你现在是国内这个创业成功人士啊，说是你有什么感想？他这个东西在我看来都是很虚无缥缈的。他说我更关心的是我的事业，我从来不去看我有多少钱。那么人家记者问他什么原因，他说这个钱是不是你这就没了，对吧？这个人还是很实在的啊，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股票这个东西就这样啊。那么我们这句话，这个文章讲的意思是跟这个有点相关性了，是吧？你这个股票高，对吧？有炒作嫌疑，可能是炒作起来的，实际上可能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好，下一句话，作者是这样的表达观点，大家看，说以前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曾经造成过一种泡沫 bubble 泡沫，就咱们第二次用了泡沫这个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么前面这个词非常关键 speculative， 这个单词我们暂时会不认识吗？如果你不认识，你至少认这个是动词原形 speculate， 想一想你记得什么意思 speculate， 是吧？这个词有三个意思 speculate， 这三个意思你都要知道。为什么？因为看起来这三个意思我们阅读理解当中都会出现。第一个意思思考 speculate， 第二个意思猜测，第三个意思就是投机，投资那个词啊 ，invest， 这叫投资啊。投机就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有点这种炒作这种含义，是吧？叫 speculate。那么 speculative 什么意思啊？投机性的泡沫。那么我们考察的一个背景，常识上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投机性的泡沫？这个内涵什么意思啊？根据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看懂吗？就是股票价格一直被他们哄上去了，大家都在无缘无故的拼命的购买这个信息产业的股票，这使得股票飙升，但它的实际价值根本就没那么高。这里面有投机泡沫 ，speculative bubble， 对吧？作者说，以前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导致某个行业的投机泡沫，正好没有理由说。为什么 IT 行业会有什么不同？这话什么意思啊？作者第一小节就非常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当今信息产业股票高，有投机泡沫在这里面，是不是啊？所以第一小节我们不仅知道这文章说什么，是知道说什么话题是什么，是信息产业。作者表达了什么观点？其中有投机泡沫，这个意思，对吧？好，下面还有好多细致内容。我们才华通过题目来跟大家对应的讲相关细节，这边我们就要知道是精读，这个意思。你就像我这样，你每天精读一篇难的文章，你先做答案，这个答案先做，看对多少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回过头来精读，就像我这样看，第一小节是不是每句话都看懂了？如果你认为你看懂，你想一想，第一小节你能不能看出是作者的态度？如果你说哎我看出来了，那才可以说明你第一小节真的看懂了，是不是？你光把第一小节每个词一直查对了，你没有把这里面的内涵、作者暗示的意思和倾向看出来的话，你还是没有看出来。而我们考研究度理解，经常就是考文章背后的含义，是不是？所以平时要培养这个功夫。你实际上，你最后呢，第二段、第三段，你也可以做这个工作，是吧？就第二段，你等于这个段子看懂了，然后你稍微想一想，第二段当中作者主要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如果你能概括得出来，那我也可以说第二段你真正看懂了，是不是啊？哎，能够坚持的做下去就能见效了，好啊。好，这是这篇文章的主旨要义。下面看第一道题，题目问说，文章前面两个段子当中，作者似乎在暗示这是一道推论题，对吧？作者似乎暗示什么道理？说信息产业这场革命怎么了？答案选择 C， 估计大家没有多大难度。信息产业在证券市场当中导致了什么？其股票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这毫无疑问是 C 了，这是第一道题，没有什么难度的。第二道题难度开始加大了，难度开始加大啊！说那些新经济的 fanatic 什么意思啊？ 这个比 fan 还要 fan。 fan 呢都知道迷球迷啊，粉我昨天前面讲什么叫粉丝 fan， fan 后面 A-T-I-C fanatic， 那是什么狂热分子。其实我上一次听跟他说是看到健身那个晕倒的地方是给你们涂泡沫的那种，那种是不耐，你涂泡沫干什么，你看看就怎么来，是不是啊？
啊，这个我一直不理解啊，也许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少明星让我们那么崇拜那么激动，所以从来没这样体验过。有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看到那些明星到那些就那种就是快不欲生那种感觉，就的确是个不可思议啊！当然，可能就是这里面有一些可能没有共鸣的地方，可能我不是很理解这东西啊。好，这道题我们来说了啊，新经济这个观点的狂热分子们，他们对别人的批评意见提出了挑战，对于什么样的批评提出挑战？说投机泡沫。现在我们问大家一下，投机泡沫是谁说的？是文章作者说的，就是投机泡沫。那么新经济狂热分子是怎样反驳像作者这样的人所指责的投机泡沫现象的？他们是怎样为他们自己辩护，跟作者的观点相作对相抗衡的？那么答案到了第二小节。好，我们带大家把第二小节开始朋友来看过，我们就看前面这两句话就够了。第一句话，答案你说明的位置了吗？新经济的狂热分子们，他们是说 argue， 他们要辩论啊，他们是说在这种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之后，对于股票价值评估的旧方法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share valuation， share 股票 value 价值，把它变成动词 valuate，评估它的价值，这叫 IOM 变形名词。他们说对于股票的旧的评估方法已经变得不相关不重要了。这些人言外之意是说，就是你作者你这种人说我们股票有泡沫，说我们认为投机泡沫，是因为你们用的是旧的评估方法，要换新方法了。换句话说，他们从方法角度去抗衡作者对他们进行的指责，是不是意思啊？好，下一条我们顺便把它也解释掉。Profit are for wimps， wimp 它本来表示一种新生的一种生命，一种弱小的一种生命。这个地方是在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就指这种新的技术发展。一般人认为什么？新技术的发展，它最终肯定会带来回报的 profit， 对吧？所以这帮人的观点跟作者的观点是相反，作者认为他们有泡沫有投机性，而他们是反咬一口说作者的方法错了。好，我们题目可以解了，答案选择 A。 狂热分子呢是怎么跟作者的批评意见对抗的？ A， 他们主要通过对股票评估方法提出质疑，用这种手段来对抗作者，是不是啊？这是叫第一刀纪念题。好，下面第三道题，这是一道词义题了。说文章提到 PE 比值 ratio 比值，一比一，一比三，这个比值叫 ratio。 PE 比值作者指的什么意思？那么你要精心的推敲第二小节啊，这个 PE 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从第二小节开始提到了嘛啊，我们跟大家从第二小节第三句话把它看出，一看这答案就出来了啊。他这么说的，说作者开始为自己辩论了啊，他要批那些狂热分子了。作者说了，但是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otherwise 这个词副词意思等于 differently 不同 differently， 他如果说连接词我们大家都知道表示否则的话，像这个地方是副词就等于不同啊。理论和实践表明情况跟这些狂热分子讲的不一样。下面就要提到一个人，希勒，这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有一本专著的名称叫 Irrational Exuberance， 没有理性的繁荣，懂吗？这个经济学家是耶鲁大学的，他就专门的追踪研究美国的标准普尔
500种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 S&P， 今天咱们第一次碰到了标准普尔 S 的标准的单词 Standard， P 的普尔就是 POOR 贫穷那个词， Standard and Poor 是美国三大正向指数之一，还跟纳斯达克还有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三者，对吧？那么这上说了，说这个经济学家一直在跟踪研究美国的标准普尔500种工业指数，他真的跟踪研究了120年，当然并不是他活了120年，他可能把这个股票以前的历史全翻出来调查。这120年是什么年？色号下面一个同位语，这120年是这样 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好覆盖了一些巨大的技术变革时期，冒号，比如说美国的铁路行业的繁荣，铁路革命，比如说美国的电气革命，发电啊 electricity， 再比如说美国的电话革命，再比如美国无线电革命，再比如说美国的汽车革命，这几次技术革命都碰到了。那么这个学者就想通过什么，这个技术变革与股票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跟踪120年去研究。那么他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咱们这么说的，说他的研究结论是，随着每一次技术的浪潮的出现，正好股票的价格都会飙升，啪啪往上升，然后啪叽啪叽往下拽，往下掉。And a little fail， 大家看看，我又问大家了，哎，作者引用希尔这个词，证明了什么道理啊？证明了任何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会导致投机泡沫很快就会破裂，是这个意思啊？哎，这是作者引用的论据。作者引用希勒讲的话，他的观点无非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观点，同时为了反驳那些狂热分子们的说法，是不是？下面一句话说什么？说 ominously， 这个比较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一种不祥的一种预感。然后令人不安的是，说现在的嘛啊 ，price， 他说现在的价格很高，相对于那些什么那些可能的回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异常的高啊！想当初美国汽车革命，当时股票高了，后来发塞下去了。今天信息产业革命导致的股票高，比以前程度高多，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ominous 啊！我们中国人讲是爬来高挂的三点是吧唧吧唧的，你肯定要这样的反啊，是不是？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一条讲这么个意思，好。这个人是这个科学家在跟踪研究 PE 比值，那么 PE 比值到底什么东西呢？这句话这个段子最后就好像在暗示了，价格相对于它可能的回报，就是这件事叫 PP 比值 ，Profits and Profits， 啊，那么为什么又叫 PE？ 那说明把 Profit 换成了一个用 E 开始的词汇，意思也是表示收获利润，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哎，这样我们才能把标题给解出来了。哦，所谓 PE， 根据第二小时的意思，实际上指的是 PP 这两个词。那么这样我们就能知道，知道什么？这道题答案应该选择 A， 股票的价格跟最终能赢整了多少钱回报 earning。答案选择 A。 这道题关键就是你能否把第二小节后档的这一大块能够真正把它给看懂，是吗？好，这是第二道题啊，第三道下面我们看第四题，这道题难度要大一点了，把题目先看仔细啊。这是一道例证题，题目问1840年英国铁路行业产生了一次 mania， 这个词可能大家不一定很清楚啊。 mania 就是表示一种狂热，对吧？英国铁路行业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正好同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铁路行业正好出现了一种狂热。作者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道理？那么我们讲过例证题，作者举例子无非都是为了证明他作者自己的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比较多的是在所举的例子的上下文， 比较多的是在上门，也有可能会在下门紧挨着的位置上。那么我们现在看原文，什么地方提到了这个什么1840年这个铁路的狂热问题？答案在第四小节开头。大家看，说今天网络上面所发生的情况，你细细产业啊，与1840年时候铁路行业狂热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开始举例子了。那么下面具体说了，说当时那些 would be， would be 什么意思啊？即将出现的 would be， 就我们讲这是我的未婚妻啊，不是我们讲，我们同学对吧？谁跟某些人讲啊，这是我的未婚妻。一般我们英文怎么说啊 ？My would be wife。啊，这未婚夫那叫 would be husband。 那么这张 would be millionaire 是什么意思啊？那些寄希望于铁路想成为百万富翁的那帮人，那帮人怎么了？在证券市场上募集到大笔大笔的资金，干嘛？去为那些非计划好的铁路线进行投资。那像当时你看这么多人大笔大笔的钱投入啊，这就是想赚钱投机嘛。他们说许多英国的铁路公司实际上最后一分钱都没有能够返还给那些持股者。那些买这些铁路公司股票的那些人，就是实际上的投资者啊，或者叫投机者，对待就是一回事了。最终实际上一分钱都没能拿到，而且有许多铁路公司最后都破产了。破产叫 go broke。你说这个 broke 是不是错了？不错，你不要给他 broke， 你给他 broke 你反而错了。 go broke 破产，对吧？那么举了这个例子之后，做下来这么一句话，而且用的是不完整句，这同样也是我们当然写作文最好不要用，人家可以用。为什么铁路行业最终结果是投资者没有等到钱，许多铁路公司最终破产？什么原因啊？在上面说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分投资造成了能力的剩余，过剩，生产能力过剩 ，I created excess capacity， 对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讲铁路行业的大规模的狂热，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过分的投资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最终会导致一塌糊涂。这个意思，是为了阐述这个观点。那么我们这次注意到，作者的观点句是个很简短的句子，他在所举的例子下文，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 A、B、C、D 四个选项，我们答案应该选择 D， 能力过剩是其最终崩溃的原因所在。我们这个选项只会把原文倒过来，原文说是因为什么能力过剩？我们答案说了，能力过剩是股票崩溃的原因，不就是把原本的观点就倒过来说了吗？对吧？我先讲这个答案 D， 是吧？那么这里面 A 不会选，我们不老就会选择 B 跟 C， 或者昨天在做题的时候，可能 B 跟 C 自己觉得没有理由把这个排除掉，或者是 B、C 的觉得都对，对吧？那么从这道题这个命题当中，我们看得出来，作者比较重视的是题目当中强调的是。Railway mania， 铁路狂热，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那么 B 跟 C 是哪说到了？在这段落的随后部分讲的是一家具体的一家公司，对吧？是叫大西方铁路公司，讲这个公司具体的破产，导致投资者赔光了本钱，导致什么什么什么导致。啊，赔光的本钱，还说的什么意思啊？还说到这个什么啊？对国家经济实际上也造成一点好处，无形当中带来的好处。这似乎是 B 跟 C 所说的内容，但是 B 跟 C 这个地方所讲的内容跟题目他所问的大规模的狂热已经有点距离了，对吧？也就是说 B 跟 C 严格来讲应该属于答非所问，因为我们这个题目问的举的例子问的是狂热这个例子，如果我们把题目再改一改，问大英铁路公司举那个例子干什么？这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你今天在 B 跟 C 当中推敲了，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对吧？所以这样的话，这道题 最终答案选择 D， 应该说难度比较大啊。这是一道例证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条我们答案讲出了之后，应该说对我们大家而言，应该进一步的坚信我们在真题当中解题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这种例证题的答案一般都是在所举的这个例子本身的紧挨着的上文或者紧挨着下文，是吧？当然也有一些别的情况，比如说他在上文下文是暗示的上文下文，这也有可能，是吧？好，这是第四题例证题。